圣灵施行救赎第92讲，我们上一讲开始了称义的性质和特点，这段读了一些的经文，现在我们来看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差异。我们需要注意下面的四点。第一点，称义除去我们的罪孽或者是罪名，请注意 guilt 这个字是罪孽罪名，不是负罪感啊。然后呢，使罪人重新的恢复得到他做神的儿女的一切的做儿女的权利，包含了永远的产业。再来哈，称义是除去我们的罪名罪孽，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既然是儿子是后世得产业的。成圣呢，成圣是除去人的罪污，不是罪孽啊，不断的使这个罪人成为新人，不断的更新他效法啊神的形象，按照神的形象来更新他，这是第一个不同。称义是除去我们的罪名，成圣是除去我们的罪污，不断的使我们成圣成为新人。第二，称义是在我们的身外成就的，是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宣布的，而并不是改变人内在的生命。当然啊，这个称义的这个宣判会带到人心里的主观经历里，也就是说呢，当然人会领受会感受会相信他被称义了，有这个主观的那面，但是呢这个宣判本身是在人以外在神的审判前宣布的，就等于一个被告者站在法庭啊，那是法官在讲话，不过他会感受到，但是那个称义本身是法官讲的话，不是他在法庭有什么感受，他在法庭里面哭或者不哭对他有没有罪名做不做监牢没有关系，对不对啊？法官怎么说他就什么地位啊，不管他啊面部有没有表情有没有哭有没有啊，重要的是外在的。成圣呢反过来说是在人的内心的生活里面成就的，逐渐的就改变他整个的人，改变了整个人的生命。第三，称义是一次完成的，它不会重复，它也不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次过一劳永逸的完结了complete。 人不会更多的称义或者更少的称义，要就是人所完全称义，要就是一点都没有称义，这是两个可能，要是他不是一个称义的人或者是完全称义的。与此不一样的是成圣的过程，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在今生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，也就是说呢，圣灵会继续的做这个成圣的功，人也要不断的追求顺从圣灵。好，成圣呢是一次过的神的宣判，所以人不会说我比你称义更多或者你比我称义更少，没有这码事，你要是称义也是不称义不被称义。成圣呢是有它的渐进性的，圣灵会不断的继续的使我们成圣。第四，不论是称义和成圣都是靠基督救赎之功劳，就是功劳都是从基督那边来的，但是他是什么促成称义有效和什么促成成圣有效 efficient cause 就不一样了。从救赎的计划来看，或者说从 三位一体在救赎计划里的扮演的角色来看 Economic Trinity， 圣父宣告罪人为义，圣灵使人成圣，所以称义是圣父的宣判，圣灵是使人成圣的那一位。 OK， 这个 Economic Trinity 就是说三位一体的每个位格在救赎计划里面，他们是做不同的工作，扮演不同的角色的。好，到这里呢就讲完了称义与成圣不同的四点。称义除去罪孽罪名，成圣除去罪污，称义是我们身外所发生的，成圣是我们的里面所发生的。称义是一次过的，成圣是一生都不会完结，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上才完结的过程。称义是圣父的宣告，成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工作。好，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一，就是第四个部分，称义的要素。称义的要素这里分消极的要素和积极的要素。称义有消极的层面，就是罪得赦免。在宗教改革时期呢，比较注重赦罪的那一面的。首先，称义有负面的消极的那个要素，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大功，罪的赦免了。这个当然就是特别的，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被动的顺服，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死。不过请 不要忘记，这个罪的赦免呢，不仅仅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没有错，特别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他的被动的顺服，但是不完全靠他的死，还有其他的因素的。加尔文和一些其他的比较老一辈的改教家、改教的神学家和宗教改革中的神学家，有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说，称义的全部就是罪的赦免。那可能是因为旧约的表述啊，因为呢这方面呢，罪的赦免呢肯定是在旧约里面最显著的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是因为他们呢是要抗衡罗马天主教的教义，而天主教特别呢没有正视，他们特别的忽略了白白的恩典跟白白的赦罪，所以罗马天主教的信众呢，他们的教徒呢，必须不断的去认罪，没有这种一次过的赦罪这种的确据的。好，刚才说加尔文跟老一辈的改革中神学家，可能因为旧约表达这个赦罪是特别的显著，所以呢，当他们讨论到称义的时候呢，也特别说称义就是赦罪。我们来读一些经文，我们来读诗篇32篇第一节，来。
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
这里讲到赦罪，罪的遮盖。以赛亚43:25，来。
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
这里讲到我们的过犯被涂抹，也上帝不再纪念。以赛亚44:22，来。
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。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
又是讲到过犯的涂抹啊，然后呢，神救赎他的子民。最后，耶利米书31:34，来。
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：“你该认识耶和华。”因为他们从最小的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那这一节经文呢，它的上下文呢是很重要的啊。我在这里加一个注脚，很多时候改革中的神学教科书，还有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这种的信条呢，他们会引用很多的经文， 有的时候乍看下来呢，你第一眼看，哎，为什么他引用这段经文呢？是因为他们已经做过原文的解经，特别是按照那个上下文，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一节经文这么简单的，要看上下文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，这里引用的是34节，不过呢前面也是很重要的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般呢是讲到重生的时候引用的，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已经跳过了跨越从称义到重生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耶利米31，从31到34，这个是改革中教会人是非常心爱的一段的经文。这里呢是旧约讲到救恩最讲的最亲切的其中一段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什么叫另立新约呢？这个新的约是新的约，但是这个新的约是新的约，明白吗？新的约是新的，就是跟旧的有所不同，但是新的约毕竟是一个新的约，所以跟旧约又有相同的地方。好，这里说不像什么呢？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33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，现在不是刻在石板上，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有些其他经文是讲在他们心中行割礼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这里讲到的就是说，将当弥赛亚临到的时候呢，耶和华这个约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，上帝重新的与他的子民百姓立约。上帝呢这次呢给他们律法，不仅仅是让他们知罪，这个当然是了，但是呢现在上帝说他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的百姓的心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或者说他们就真正的重生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句话，上帝做他子民的上帝，他们做上帝的子民呢，就是整个约的核心，也就是说他的子民与上帝有一个最亲密的交通，最亲密的关系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里的意思是说，既然呢每一个人呢是上帝的百姓，已经受到上帝给他们在心里面所行的隔离，上帝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上帝的子民，因此呢每一个从大到小都认识耶和华。认识呢跟爱很有关系的啊，认识这个字要大啊，是跟夫妻的房事有关的，就是与耶和华结为夫妻啊，有这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的弟兄，不是说新约时期不需要牧师教师哈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每一个人都真的与上帝已经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，从最小的到最大。上帝说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所以第34节讲到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。我只是在这里呢强调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呢是很宝贵的旧约的经文。好，我们在讲什么？在讲改革中的神学家呢看到旧约非常的显著的强调赦罪。不过改革中神学特别呢是抗衡阿米念主义的，所以呢改革中神学不断的坚持称义 不仅仅是赦罪而已。赦罪是称义的很重要的元素，这个从新旧约圣经都是很明显的。罗马书4:5-8，我们读过的啊，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所以7，大卫说的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罗马书5:18-19也是一样的啊，加拉太书7:17啊，就是说赦罪是称义的很重要的元素。143，上帝在称义的时候所赐给人的赦罪是包括了赦免所有的罪，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，因此就涵盖了上帝消除所有的罪孽啊 ，all guilt 罪名、罪孽和所有的刑罚。我们在神面前整个的罪孽、罪名、客观的地位和这个刑罚，上帝都处理了，都除掉了。因为称义是不能重复的，所以呢，称义就包含了我们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罪都得赦免了。经文有不少的，我们来读罗马书5:21，请读来。
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
恩典借着义，借着我们称义作王，恩典作王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啊，这个主权已经换了啊，是恩典作王，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，所以这个赦罪呢，是涵盖整个人的。现在恩典做这个生命的王。罗马书8:1，请读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
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是不再被神定罪，是那些人不再被定罪啊。我们读罗马书8:32-34来。
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
那称义哈，是父神所做的宣判。这里说，既然父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舍了，谁再能控告我们呢？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了。神称我们为义，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没有任何人，包括魔鬼。有基督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为我们祈求。Okay， 所以称义呢，不是一次称义之后，哎呦，你又不行了，又来神面前，又不及格了，你要好好注意哦，不是，那个是成圣，称义是一次过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再被上帝，不再被魔鬼，不再被任何人控告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0:14来。
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
一次献祭，所以呢，耶稣基督既然一次献上自己，所以罗马天主教那个弥撒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。就是说，弥撒是什么呢？每一次的弥撒，再次的把基督献祭献给父神，这个是弥撒的意义，跟我们圣餐是不同的啊。虽然都用饼，都用杯啊，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读103:12来。
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
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是那么的彻底，从东到西，就是说彻彻底底的赦免我们， 好，我们翻到144页，以赛亚44:22，来。
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耕耘免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
因我救赎了你。那我们假如不是很熟悉改革中这种的教法的话呢，我们哦，我救赎了你啊，因为是啦，我接受主耶稣个人救赎，不是的，这里不是在讲你信了主，神说我救了你。巴克 J.I. Packer 在约翰欧文的那本 The Death of Death and the Death of Christ， 在基督的死亡被杀掉还被消灭的那本书，他写序的时候呢，他说你知道福音是讲什么呢？讲神救赎罪人， God save sinners， 三大点，写了30页的一个序，密密麻麻的30页的字。他救赎了你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就让你有可能得救，就让你有机会得救，就让你有机会选择信主，不是的，他就救了你啊！我用一些传统保守教会的表达的方法，他就抓住了你的生命，他得着了你了，他就救了你，把你捡起来就救了你，放在光明中了啊！这个叫救赎，上帝救人了，不是说哎，给你一张支票，你要不要签名啊？你不签名我很失望嘞，不是，神救就是救了你，所以当圣经讲我赦免你的罪，遮盖你的罪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这个是讲上帝一次过肯定的大能的作为，结果是这个人被救了，得救了。我再讲一次哈，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计划好，圣父要差遣圣子来，钉十字架等等。所以呢，时候满了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上帝就开始成就他的计划。所以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，然后复活，他就救了。救了你，不是给你一个得救的可能，是救了那些他要救的人。神的救赎是大能有效的。那我们在其他的题目上我们也讲过，耶稣基督有没有为你死啊？有。他有没有为你复活啊？有。那就是说2000年前在哥哥他上，你在基督里已经与他同死同复活咯，同一件事情是实实在在的，上帝救了你，把你放在基督里，你得救了，你在他里面与他联合了。所以赦罪呢，不是说只是一个一次过，然后呢，那我们要不要每天认罪？要，下面马上就要讲了哈，马上就要讲我们是会犯罪的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不要把这个称义呢说成哎呦只不过是地位罢了，只不过不要讲，是上帝给你这个地位。那我知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很容易恩典变成廉价恩典，所以马上下面就讲了我们为什么要每天的要认罪，宣讲悔改的道是唯一的良药。因为我们讲这些恩典的真理呢，肯定有传道人就说哎呦这些真理我们都知道，知识我们是有的，就是没有活出来嘛。那这样讲呢很简单，讲这种话呢广东话说很爽口，但是呢这种话有一点点不太负责任啊。我告诉你什么啊，为什么我们传恩典的道理，那接下来呢是什么呢？是要教导会众每天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，而不是说你知道了齁，你没有活出来，你看齁，知道有什么用，知识有什么用。那你当你说知识有什么用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真理撇在一面说，所以你们要好好好好怎么，就是律法主义咯。听懂了没有？我再讲一次哦。哎呦我们都知道了，就是没有做出来，没有活出来。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就把知识真理教义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撇在一边，那叫人怎么做？还是要拼命的靠自己咯。不是的，当我们没有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真知道，所以我们常常回到古旧的救恩的真理那里，然后再劝勉弟兄姐妹，彼此劝勉，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。 所以不要说我们需要的不是知识，是要活出来。你要说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古旧的真理这个知识改变我们的心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假如有知识而没有生命改变的，他的知识有问题，他的生命有没有问题？有，但是这要从知识开始。不然的话你不堕在堕落到一种道德主义律法主义，你是骂人了，你一定要圣洁，一样圣洁了，你怎么样圣洁呢？你一定要被十字架的大能感动，被十字架的宝血的功劳再次的洁净，圣灵再次的充满掌管我们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称义这个是不能说哦，我知道了啊，我们要活出来就是，不然你假如光是讲活出来就是呢，那跟学雷锋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是靠自己的道德。